先交给牧师来证道。
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九章，我们先读35节到41节。35节到41节，找到没有？约翰福音第九章35节到41。好，找到了，我们一起读。找到了，英文、中文、中英都可以一起读哈。好，我们一起读，一二三。耶稣听见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的时候，就对他说：“你信人子吗？”他说：“先生，谁是人子，好让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见过他，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那人说：“主啊，我信。”就向他下拜。耶稣说：“我到这世上来，为了审判，使那看不见的能够看见，能看见的反而成了瞎眼的。”有些和耶稣在一起的法利赛人听了这话，说：“难道我们也是瞎眼的吗？”耶稣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是瞎眼的，就没有罪了。但现在你们说我能看见，所以你们还是有罪的。”好，你们知道什么是瞎眼的吗？你们知道瞎眼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吗？你知道瞎眼他在想什么吗？ Alright， 我们先来示范。OK， 做瞎眼的，今天我请两个人上台来，然后在这里就行了，告诉你，略略让你们知道到底瞎眼有什么困难。OK， 好，我请杨瑞跟清河上来。杨瑞跟清河，我今天要让他们做瞎眼的，要 ，OK， 不要紧，我请一个小孩子上来，有谁要尝试一下？来，邓凯，来玩一个游戏，只是玩游戏而已，不用怕 ，OK。好，邓凯，来站这边，站这边。站前场 ，OK。你们要看着那个荧幕 ，OK。荧幕有些东西，待会是你们要猜。好，现在我给邓凯这副眼镜 ，OK。要睡觉吗？看到吗？看到吗 ？OK， 就是不要你看到，好吗 ？OK。然后你听，你听这位叔叔告诉你，好吧？他看到什么，然后看你能够明白他在讲什么，好吗？可以吗？明白在讲什么吗？好，现在我要杨瑞叔叔 ，alright， 把假想他带邓凯去植物园，然后他就看到一朵花。好，你就告诉这个瞎眼的，你告诉他这朵花是什么啊、就是形容这朵花给他听，看他能够明白多少。还有呢？
还有很多不同的，一点一点的是黄色的，还有很多叶子是一片一片的，可以想象得到吗
？OK。
好，凤凯，你知道这位叔叔在讲什么吗？你可以，你他在讲的时候，你心里在讲什么？一片什么？有圆的，还有呢？有叶子。还有呢？他有告诉你颜色吗？没有。还有呢？什么？这朵花漂亮吗？漂亮。他说的，你知道他多漂亮吗？不知道啊，也是他可以打开来看。你看，他告诉你是这朵花。跟你想象的一样吗？不一样哦。OK， 好，正常，这个正常。好，再来，继续做瞎眼的。okay， 来，我要给你猜另外一个东西。现在不只是你做瞎眼，叔叔也要做瞎眼。好，叔叔来，杨瑞叔叔，这个手机是干净的。看得到吗？
看不到，
看不到，就是不要看。会紧吗？
不会的，
那就等一下，血不流通掉。OK， 道吗？看不到。好，现在我给你们两个人摸一个东西，然后你告诉我你摸到什么。OK， 每个人有给你三个问题，你三个问题之内，你告诉我这个东西是什么。先由叔叔来摸，好吗？叔叔你摸。好，摸好之后你就传给动感，看到没有？摸好了你就说 OK。好来，来到送台，你摸一下，看这猜真的是什么？看，要从头摸到尾，从头摸到下面，好没有？够吗？还在摸吗？OK， 好，现在我请这位叔叔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是个木偶吗？
是个木偶吗？啊 ，OK， 差不多。啊，继续，再说。
是个卡通形象吗？
是。
是一个小孩子都喜欢的东西吗？
是。OK， 你三个问题了。OK， 宋凯，有问题要问吗？给大家问你出来。是娃娃是。它是什么？粉色吗？不是，不是粉色。OK， 还有呢？还有什么？你要猜是什么吗？是什么娃娃？摸得出来吗？不知道。我问叔叔好吗？好，叔叔，你猜是什么？好，我们可以拿下来。是这个，来，这个 ，OK， 好，谢谢你们，谢谢。
好，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我们来看，到底今天我们玩这两个游戏有什么意义？首先，我们让，杨瑞叔叔告诉洞凯一个遮着眼睛的小孩有关于花的事情。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知道瞎子无论你多么尝试想告诉他形容一下这四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所看到的东西，他是很难完全明白你在讲什么的。很漂亮，哇，什么叫好漂亮？你要讲粉红色，如果这个小孩子从小就是瞎眼的，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粉红色。你告诉他青色有叶子，什么是叶子？叶子他摸的都是好多种叶子，我怎么知道哪个是叶子？明白吗？所以那位叔叔讲的不清楚。好，我要讲的是很难。一个瞎子你很难想象到底我们能看见的东西是什么，他完全很难去体验，更不可能说他就算他跟他很熟悉的人住在一起，他也很难想象我每次听到的声音，这个人是怎么样，长什么样子，很难。这是第一个游戏。第二个游戏，两个瞎子在摸一个木偶，一个洋娃娃。为什么我要让他们尝试呢？因为这基本上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我们都是瞎子。我们都是瞎子，我们都是尝试用自己想象力来猜到底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每个人都在猜，每个人都是瞎子，瞎子告诉另外一个瞎子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瞎子。每个人，所以瞎子怎么样在黑暗的情况底下来讨论上帝的事情呢？不可能。这是今天不信主的人最大的危机。可惜的是，很少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瞎子。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曾经是瞎子。所以我要告诉所有的小孩子，你们看到这个游戏的时候，你们要永远记住，无论你的父母亲多么努力告诉你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只要上帝不开你的眼睛，你永远不明白你的父母亲在告诉你什么东西，除非上帝开你的眼睛。第二， 小孩子，我要告诉你，你们都是瞎子，我们都是瞎子。一直到有一天，上帝打开你的眼睛，你回到圣经里面，你才能够知道神是什么。不然的话，你永远在猜，你在外面跟其他朋友一样在猜神是什么，或者是没有神，你都在猜你是瞎子。所以这个今天的信息很重要，跟瞎子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第一段经文。好，本来我要叫他猜这个的，很难。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一个人如果瞎了，是一件很恐可可和可怕的事情，很可怕的事情。刚才他们略略能够知道，哦，如果没有眼睛看不见是怎么样的，是很可怕的。Alright, 呀，去年跟前年，我一只眼睛看不见，我感到很害怕，会有害怕的时候，一只眼睛哦。Alright, 可以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听上帝的话语。我们先祷告，天父，我们求你怜悯，求你让这里的每个小孩子，还有大人，让他们知道主，他们需要你为他们打开眼睛，不然的话，我们永远都是瞎子，走在黑暗里面，永远不知道神是谁，神你在哪里。因此求主今天这时候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乃是世界的光，让我们从黑暗里面走出来，让我们知道到底相信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到底不相信耶稣基督又是什么意思。愿主你安慰，愿主你指引，愿主你教导我们明白你的应许。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节，一二三。第九章第一节一开始就说，耶稣走路来到了一个地方，应该是耶路撒冷，在圣殿的南边。在圣殿的南边那个入口处那里，每次那边都站着一群的瞎子的。因为在那个时候，瞎子时常会站在圣殿或会堂的地方，天天站在那里等人走过施舍给他们一些钱，不然他们没有办法活下去。瞎子没有办法工作，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站在会堂只是为了赢得更多人的同情还有施舍。好，我问你们，当一个人眼睛瞎了，如果你眼睛瞎了，你会害怕吗？哦，我们应该会感到害怕。这里讲到说，这个人生下来就瞎眼。哦，两个字你要注意，两个重点你要注意，生下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盼望的意思。而没有盼望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当他从母腹里面生出来，他永远是活在黑暗里面的那个人。你告诉他什么是光，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就好像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有讲到有一个人病了38年的人。上次我问你，如果你病了3个月零8天，你会怎么样？你说我觉得很辛苦。3年零8个月又怎么样？哦，更辛苦。这里这个人说他病了38年。约翰福音第九章第谈说，生下来他就是一个瞎眼的人。哦，这个人一生下来他早就已经习惯黑暗。哦，黑暗是很正常的事情。无论我有没有睡觉，无论有没有站起来，有没有起床，都是我活在黑暗的日子里面。我已经习惯了生下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人，你告诉他，哦，你的眼睛有一天会好的。他对他来说，这是很难想象的一件事情。什么叫做好？眼睛好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眼睛好了之后跟今天有什么差别？哦，他很难想象。更不可能叫他相信有一天他的眼睛会好起来，很难想象。生下来是一个没有盼望的形容词。瞎眼，生下来就瞎眼，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人他永远活在黑暗， 这个人你告诉他什么叫做光，哦，他没有办法想象什么是光，什么电灯泡，电灯泡有多亮，哦，我不知道你要讲什么。什么叫做花，花有多美，我也不知道。你告诉他早上有很多鸟飞来飞去，哦，他不知道，他只听到声音。你跟他说下午中午太阳很亮，哦，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亮。你告诉他晚上黄昏下 黄昏的时候的这个太阳下山是很漂亮的美景，哦，罗曼蒂克的美景，他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瞎眼。然而第二节给我们看到他的门徒问耶稣，拉比，这人生下来就瞎眼，是谁犯了罪，是他呢还是他的母亲呢还是他父母呢？当耶稣与门徒见到这瞎子的时候，我很难想象门徒竟然会问这种问题。门徒所关心的不是如何帮助这个瞎子，他们也没有选择说，哦，这个是瞎子，好，我们绕过去，不管他，绕过去，反正每天都看到瞎子。他们反而没有选择绕过去，而反而在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圣殿的面前，在这个瞎子的面前，他问这个问题，拉比，老师，这个人为什么是瞎眼的？是他犯罪，是他父母犯罪吗？哇，我不晓得你，如果你是这位瞎子，你听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感受？有没有搞错？我是已经瞎眼的人，你还问我有没有犯罪？有没有搞错？我生下来就是一个瞎子的，你叫我怎么去犯罪？你在问什么？所以这样的问题永远是很尖锐，缺乏怜悯的一颗心。这个问题问了之后，我不晓得这些人，这些门徒问了这样的问题之后，他们有没有想过用什么办法进一步的来帮助这个瞎子？哦，如果我是这个瞎子，这名瞎子，我一定很难受。你不给我施舍，你不给我金钱就算了，你干嘛说我有没有犯罪？我父母跟我父母亲的罪有关系，干嘛问这种问题？然而，你不要忘记，这样的问题是很正常的，在当时。在当时这个问题很正常，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拉比，犹太教的拉比，他们有一个概念。概念就是说，旧约里面时常提到，如果有苦难，就是说这个人如果受伤害，有病痛，或者是瞎眼等等，或残废等等，都是跟罪有关系，一定拉比。当然，旧约里面、新约里面的确有这样的教导。罪、苦难、罪、苦难、罪、苦难，永远跑不掉。因果 cause and effect 一定有的，这是其中一个概念。所以门徒问这个问题，很正常的一个问题。然而叫我们惊讶的是，耶稣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上帝的行为，或者上帝的作为。The works of God might be displayed. 什么叫做上帝的作为要彰显？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彰显上帝的作为？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会讨论这个。信息的重点就第一点，看到三方面的作为，在这篇信息里面，说约翰福音第九章有三方面上帝的作为要彰显。第一，瞎子的医治。第二，上帝的作为是使那看不见的能够看见。第三，上帝的作为是能看见的反而成了瞎眼。上帝的作为，所以这句话很重要，是为了彰显上帝的作为。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 skip， 不然我们就跳过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到，哦，上帝作为就是医治吗？如果上帝的作为在这里只是指说让这个瞎子眼睛打开看见的话，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到他去后来他得了医治之后，眼睛打开 洗好眼睛之后，那个他起来看见之后，其实约翰福音第九章就可以在那边停止。但是约翰福音第九章是很偏很长的一篇经文，为什么要这样啰嗦呢？原来跟上帝的作为有关系，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重点，听到吗？ 最后我要问你，你是属于哪一种人？今天你要问你自己，你可能是信徒，你可能是朋友，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好，首先我们来看上帝耶稣基督如何医治他。我们来读第五节到第七节，一二三。好，我们在今天的结论里面，你是属于哪一种人的时候，我们只会谈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相信耶稣基督，什么意思？第二个问题你要问的是什么是不相信耶稣基督，这又是什么意思？最后我们只谈这两个。 Alright， 好，首先我们来看瞎子怎么样的医治。我在这里，耶稣，当这个耶稣说，耶稣说，不是他的父母亲犯罪，也不是这个人犯罪，乃是要彰显上帝的作为。接下来耶稣就讲，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界的光。我很难想象，我们也很难体会，当时瞎子听到耶稣这两句话的时候，他的感想是什么？我是世界的光。我们也很难猜测到底这个瞎子能够明白耶稣所说的话吗？很难猜想。就好像刚才洞凯没办法明白这个叔叔所讲的话的意思，我很难明白。但是接下来叫我们惊讶的是，耶稣不但没有给他任何的施舍，反而一句话也不说就做了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呢？首先他先一句话也不说的吐唾沫，是吗？吐唾沫在地上，吐在哪里？泥土上。然后接下来用唾沫和了一点泥，就唾口水跟泥地上的这个泥唾在一起，和了一点泥。接下来又怎么样呢？我们不要轻看用泥或者用唾沫这两个东西，我们不要轻看，跟当时背景又有很相当不同的概念。当我们在说用唾沫跟泥的时候，有三点我们要注意的。首先我们要注意是什么呢？第一，在当时外邦人的文化里面，外邦人就是不相信犹太教的人，在外邦人的文化里面，吐口水、唾沫呢，是永远是跟行异能、行邪术有关的。所以如果一个人有一天，他能够在那个时候用唾沫来行一些神迹的话，他们这些拉比或者犹太教人会说，这个跟行邪术有关。这是第一个概念，唾沫。第二个概念，在巴勒斯坦那个时候，犹太人普遍上，他们认为我们人的排泄物跟唾沫跟我们口水都是不洁净的。而利未记第十五章第八节你们可以去看。第三，我们也不要忘记，当耶稣用这个口水跟这个泥合在一起的时候，把这个泥跟口水铺在他这个人的眼睛的时候，这个方法并非是一个他时常医治瞎眼的办法，不是很，这是个非寻常的一个方法。耶稣可以马上说，哎，这个瞎子眼睛打开，他可以这样做。但是耶稣没有这样做。哦，耶稣却用什么？用口水唾沫吐在泥土上面，并且合在一起铺在这个人的眼睛上面。很不一样的手法。所以在这样的文化，在这样信仰的背景底下呢，这个瞎子只是默默地接受耶稣所做的，一句话也不说。你看经文从头到末了，这个瞎子一句话也都没说，就是让耶稣把这个唾沫跟泥涂在他的眼睛上面。然后接下来他也照着耶稣的吩咐，耶稣告诉他，你走到前面是西罗亚的那里池，其实那个池那边有个池，去那边洗。他当然知道，因为他每天在那个地方，去西罗亚那个池去洗掉你的眼睛，洗掉你的泥，还有那个唾沫，还有口水。他听声音， 池在哪里，有声音，他就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摸着黑着走到这个池那里去。然而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当他去那边洗的时候，他就曾经说他洗完了走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看见了。哦，他看见了。我们要永远记住一件事情，或许我们读过去的时候就这样带过去，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人是从小就是瞎眼的人，一个从小就是活在黑暗里面的人，突然间能够看见的话，他的必然心里面很激动，他心里面说，我现在我所看到的光原来是这样的，哦，原来我听到的鸟的声音是这样的，哦，原来花是这样的，哦，原来我的朋友原来是这样的，一切以前只能够凭着自己想象来认识的世界，如今完完全全的站在他面前展现出来，一目了然。突然间，哦，他一定很兴奋。这时候他能够了解，他当然兴奋，他因此就不断的，经文接下来就告诉我们，他就不断的跑到邻舍那里去，他的邻居那里去，就见证。然后接下来就跟别人分享他眼睛可以看见的事实，并且跟他们分享到底过去跟现在他们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弟兄姐妹，约翰福音第九章第一个上帝的作为，就是要让瞎子看见，这是神迹。然而我们为什么要继续谈下去呢？你们要永远记住，神迹并不只是每次我们读神迹的时候不要永远停留在神迹，接下来一定有跟圣经旧约里面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在新约的神迹里面一定有直接关系，所以你们才能够明白为什么有神迹，为什么不需要有神迹。然而今天的信徒软弱到一个地步，去到任何一个聚会只看神迹，而接下来不注重接下来神迹后面有什么意义，所以神迹并没有因此就停在这里，上帝给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并没有因此停留在这里。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方面，神要如何彰显他的作为呢？第二个作为是什么作为呢？使那看不见的能够看见。我们来读25节到29节，1、2、3。好，这里我问你们，你们这些信主这样久的人，有谁起初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他必须面对家人极力的反对跟逼迫？有谁？有没有？有哈。他们怎么样逼迫？赶你出去？没有。我打电话。OK。好，有谁也因为曾经受到家人反对跟逼迫之后开始害怕并且放弃了这句起初的信心？哦，有一些家庭我知道，因为他父母亲知道他的孩子是个孩子，去教会之后相信耶稣基督之后，他们就开始恐吓，你再去教会，我从今以后我不给你钱读书。哇，他们一定是不敢哦，所以有一些人就停止去教会。但是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瞎子并没有这样，这个瞎子并没有因为受到恐吓、家人的反对或者不信，他就放掉这个信心，他仍旧继续坚守所起初所看见的耶稣基督，并且继续的要来相信耶稣基督。哦，这样的人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勇气呢？为什么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呢？我们今天不难看见这样的基督徒很多。 Nigeria 这个地方 时常有基督徒受到迫害，教会受到极端分子回教徒的击杀，很多人因此就失掉生命，基督徒 Nigerian， 然而他们却没有放掉信仰，跟这个瞎子一样。这个瞎子这个时候，当他眼睛打开之后，他的邻居就把他带到法利赛人面前，只为了证明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让他们这个法利赛人知道，这个人生出来，一出生他就是一个瞎眼的，这是第一个他们要见证的。第二，他们要见证的就是说，这个人是怎么样被一个人叫耶稣医治了他，如今看得见。哦，来到法利赛人面前，他们只要见证这样事情。然而如果你有去读经文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瞎子如今看见，他必须面对三种的压力，三方面的压力。第一方面的压力是什么压力呢？就是父母亲的恐惧， The fear of the parents。 他父母亲讲什么呢？第二十节二十一节，他的父母回答，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儿子，生下来就瞎眼，现在他是怎么样可以看见的，我们不知道，谁看了他，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不知道。哦，你去问他吧，你去问他吧，他已经长大成人，可以替自己讲话了。哦，父母亲在他的法利赛人的追问之下，连他们知道这个孩子从小真的是瞎眼。然而这应当是一个很大的神迹，我的孩子竟然能够打开眼睛看见，应该是很大的神迹。可是他的父母亲却不问谁医治你的眼睛，却不问，也不说我要来相信这个医治你眼睛的人叫耶稣，这个人是在哪里，他从来不问。这给我们看到父母亲原来也不信，看见的神迹也不信。孩子这个瞎子这时候打开眼睛，但是父母亲却不认同来相信耶稣基督。孩子跟父母亲在信仰上面如果有差距有不同，时常会带来紧张的关系。随着日子的过去会越来越长的时候，紧张关系会越来越僵。尤其当孩子他领受了神的教导，他会发现他们做事方法跟标准也必然跟父母亲过去的教导是不一样，因此一定有纷争，这是第一个压力。他父母亲说，哦，不要问我，不要问我，这耶稣是谁，你去问这个孩子，他要信什么你问这个孩子父母亲。所以第一个压力就是面对父母亲的不信跟恐惧。第二个压力是什么压力呢？第二方面的压力就是犹太人会把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赶出会堂。第二十二节他的父母亲这样说是因为怕犹太人。原来犹太人已经定好了，不论谁承认耶稣是基督，就把那个人什么赶出会堂。哦，什么叫做赶出会堂？ excommunication。什么叫做赶出会堂？就是说代表如果有一个人或一个家庭他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话，从那个时候起，他们这个人或这个家庭就不再受到犹太教群体的接纳。不只是这样哦，这个人或者这个相信耶稣基督的家庭会被看为是不信神的来对待。又有什么关系？哦，这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将来怎么样做生意，他们的生计。犹太群体他们只会跟犹太相信犹太教的人来往做生意，所以他的生计就开始有问题咯。所以因此为什么父母亲会害怕？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犹太教说把你赶出会堂，把你隔离的意思，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起，你过去你所认识的邻居不再是你的邻居。这句话很严重，为什么很严重？尤其是对这个瞎子，从小就是一个瞎子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就没有工作经验，你知道吗？瞎子怎么工作？没有，他也没有一技之长，他只会讨钱。他有没有学历？有没有上课？可能没有。这个时候被赶出会堂，生计直接成了个问题， 父母亲敢供应他吗？可能不敢。这个瞎子，这个瞎子比任何人是更加的需要灵舍社会还有宗教群体的资助跟帮助。这个瞎子，然而他一旦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或者他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否能够独立的生存下去？这是很现实的问题。瞎子，这是第二方面的压力。第三，他还有面对怎么样的压力呢？面对群众所持守传统而来的压力。第28节、29节，法利赛人就骂他说，你才是他的门徒，就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是摩西的门徒，我们知道上帝对曾对摩西说话，只是这个人耶稣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哦，这句话是在告诉我们，法利赛人宗教人，这种宗教人是他们只接受旧约的耶稣的摩西，还有摩西所写下来的律法书跟口传的律法，只相信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以印证，他们可以证明摩西是曾经在历史上出现的一个历史人物。哦，他们可以证明摩西曾经带领他们出埃及，他们在整个群体里面他们认同摩西就是先知，他们可以证明摩西就是上帝的仆人，他们因此完完全全的相信我们是摩西的仆人，我们是摩西的门徒，他们可以完全相信，可以证明这件事情。但是这个时候他说，你要我来相信耶稣基督，这个人是谁？从哪里来？他是木匠的孩子啊，你怎么可以说他是救主呢？哦，他又从加利利来的，我们怎么可以相信他是从加利利来的人呢？因为加利利从来没有先知的，所以他说这个人没有办法证明，你干嘛要我们去做他的门徒？这是第三方面的一个压力。哦，三方面的压力。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瞎子，他又怎么样去应对这三方面的压力呢？你继续读他的经文的时候，你发现到这个瞎子起初他的见证是越来越勇敢，越来越有信心。起初他说，我认识这个人，他医治我眼睛，他的名字叫什么？耶稣。后来他说，哦，我知道这个人他不是个罪人，因为罪人上帝是不可能听他的话语的人。接下来说，我知道他是先知，哦，他在做见证，所以他的眼睛刚刚打开而已。然而我们知道，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个人有如此大的信心？为什么这个人有如此大的勇气？只有一个原因，他说，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本来什么是瞎眼的，现在我什么我能看见了，现在我能看见了。 This is the reality, I can see now. I was blind once, but now I can see. 然而你可能会问，哇，这样的信心很不稳固，单单靠一个医治神迹他就来相信，可能其他的人好像埃及的行邪术的人，他们也可以显神迹。如果耶稣是行邪术的人显神迹，这个人不是信错了吗？的确是个很好的问题。所以这个人的信心是怎么样的信心？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这个人的信心并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医治他而已，这个人的信心是建立在以赛亚书第42章第6节第7节跟第16节，我们一起来读1、2、3。好，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这世界在这末世有很多的神迹奇事，然而不是每件神迹奇事的背后是真神。 所以我们要记住，圣经里面所记载，尤其是在新约里面所记载的神迹，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It's not an independent incident， 孤立的事件不是，它是一定是跟旧约有一个关系。原来这个人为什么会信呢？这个瞎子，他除了看得见以外，他为什么信心如此的大呢？原来他不晓得他是活在上帝的应许里面的一个人。这个应许，以赛亚书42章第6节、第7节、第16节，是在什么时候写的？在耶稣基督还没来以前，500年前写好的一个预言。这讲三方面的预言，第一个方面的预言就是什么？耶稣就是神所预备的救主。第六节他说，我耶和华凭着公义呼召了你，你就是耶和，就是耶稣救主的意思。你，我要立你耶稣，立你做人民的约，做列光的列国的光。哦，这个是应许，第一个应许。第二个应许是什么呢？神要透过耶稣基督开瞎子的什么眼睛，然后接下来怎么样？领他们走出黑暗中，走出黑暗中，这是第二个应许。所以约翰福音第九章，瞎子能够看见，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情，跟神的救恩、神的应许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感谢上帝，这个瞎子并不是因为单单相信神迹才来相信耶稣基督，他是因为有活在上帝的应许里面的人，他才来相信耶稣基督。这是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第三，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应许是什么呢？我必领，就是耶稣说我必领这瞎子走在陌生的路，就是说他以前从没有走过的路。就算他今天面对了家庭的逼迫，父母亲的不幸跟恐吓，就算他面对了邻舍的离弃，就算他面对了他必须面对宗教群体把他赶出会堂，从今以后可能生活有问题，可能他没有工作，可能他还继续讨饭吃，可能也讨不到饭吃，但是他说什么呢？这里应许说，耶稣说，我必领这瞎子走陌生的路，是一条他们曾经没有走过的一条路，他们不知道的路。哦，这是一个应许。还有一个宝贵的应许，这些事我都要做，神要做，同时绝不什么放弃应许。所以为什么这个人，这个瞎子的信心能够这么大，勇气这么大，哪怕是他被孤立起来，他仍旧什么走下去？因为这是神，他是活在上帝的应许的那个人。所以弟兄姐妹，这里给你看到，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书42章给你看到对任何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三个很大的应许。我再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瞎子，生出来就不知道神是谁，我们都在猜，都在乱乱摸，一直到有一天神打开我眼睛，我才知道，哦，圣经是这样的，哦，神是这样的，哦，耶稣是这样的。所以信徒们，你不要轻看你们的见证，我很怕你们轻看自己的见证，尤其是在那些从中基督化家庭长大的孩子，往往你们的见证看起来是很平淡， very flat, it looks very flat, your testimony, 好像没有神迹奇事。哦，我没有看到神迹，但是我的见证就是很平稳、很平淡的。所以因此我们时常不做见证，因为太 flat 了，没有人要听的。但是是这样吗？这是我们信徒应该对我们自己所领受的救恩的一个态度吗？ No， 我们要时常做见证，不但要时常做见证，我们要带着喜乐， 我们要带着盼望，带着勇气，带着信心的来做见证。我们更重要是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就好像这瞎子一样，带着感恩的心来做见证，不断思想你当初是如何的来相信耶稣基督，不断思想。无论你今天遇到怎么样的难过的地方，可能你遇到一些难过的地方，可能你有病痛，可能有一天我眼睛瞎了，你要回想你当初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你要感恩，不断回想，因为耶稣曾经把你眼睛打开过。所以你要不断以感恩的心，不厌其烦，重复的来分享跟做见证。这叫做什么？上帝的护理， The providence of God。 今天的软弱的信徒，我们只求三件事情。上帝，请你保守有身体健康，不然就是说，上帝，求你保守我们有工作，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只求这些。但是清教徒 John Flavor 告诉你，有一件事情比 Providence of God 在这几方面上帝的护理更重要。他说，没有一件事情比上帝使我们悔改，打开我们眼睛，相信耶稣基督来得更珍贵。他讲，我们都是瞎子，生出来的瞎子。所以因此，你一旦不断地回顾你过去是如何相信耶稣基督，他说 We are only indebted to Christ，我们只对耶稣基督产生什么亏欠 ？Indebted。所以信徒们，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无论你是否有病的医治，或者是平平稳稳在一个家庭里面长大，后来相信耶稣基督，孩子们，我要提醒你，你能够来相信耶稣基督悔改是一件神迹。我们就是以赛亚所提到的这个瞎子，上帝要来拯救我们的瞎子，一个生出来就不认识神的瞎子，一个生出来就是活在黑暗里面的瞎子。然而如今上帝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认识耶稣，相信耶稣，我们就是这位瞎子，如今得以看见。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你们，想到以赛亚书42章的应许，第一个应许是耶稣基督是神为你预备的救主，既然他救了你，第二，他不但会医治你的眼睛，他还会引导你走你过去从来没走过的路。我不晓得你今天你面对什么问题，然而你要好好祷告，当你越不想祷告的时候，你要更加努力祷告，当你不想读圣经的时候，你更应该赶快读圣经，因为上帝一定会为你开路，让你走一条你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他的应许。第三，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上帝，我们的耶稣基督，圣灵绝对不会放弃。所以因此，这个瞎子愿意一生的来跟随耶稣基督，单单的来敬拜他。他说什么？他说，谁是人子好让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见过他，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他。那人说，主啊，我相信，就向他下拜。所以弟兄姐妹，抓住这三个应许，因为神已经使你看见了，这是上帝的作为，彰显上帝的作为很重要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作为，我们来看第三个作为，我们来读39节到41节，一二三。 我问你们，人最怕的一件事应当是什么？人应当最怕的一件事是什么事情？不是怕黑，不是怕鬼，不是怕那能够杀伤你身体的人。你应当怕什么？怕那能够杀你 身体，然后把你灵魂丢进阴间的人 的神，就是上帝的审判。所以这里讲到说，我到世上来是为了什么？审判。为什么耶稣讲这句话呢？到底在这里他是讲什么审判？哦，这里我们可以认识有三种的审判。第一种的审判是时常我们明白的，就是说有一天耶稣基督要再来，那个时候他来施行最后的审判。在那个时候，在新天新地，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能够到新天新地，与神同在，与耶稣同在，在那里敬拜，在那里工作，在那里继续生活复活的身体，而不信的人就永远丢在火湖里面，这是最终的审判。然而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我来这世上是为了行审判，不是在讲这个审判。他讲的审判不是这最后的审判。然而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我不晓得你怎么看上帝的审判。或许你听过有一天上帝会来行审判，或许你知道耶稣基督有一天会来行审判，但是可能你在告诉你自己，安慰自己说，哦，那个时候还很久，让我继续过我自己要的生活，等到最后一刻我才来相信耶稣基督。哦，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往往是那个不信耶稣基督、轻看耶稣基督和羞辱耶稣基督的人。耶稣讲的不是这最后的审判在这里。耶稣说，我来这世上是为了审判。难道有另外一种审判吗？圣经里面有另外一种审判。从旧约到新约，神永远会因为自己名字的缘故对罪人即刻施行审判。打个比方，索多玛和摩拉，同性恋的整个城市被毁灭。新约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当人故意犯罪，不敬畏上帝，轻看上帝教会的人，他也会即刻受到上帝的审判，马上死掉。有这样的人。这个人是谁呢？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还有他的妻子撒菲拉。这是第二种的审判。然而我相信在这里耶稣说，我到世上来是为了行审判，不是在讲这第二种的审判，他乃是在讲第三种的审判。第三种类型的，就是说神使罪人的眼睛看不见神，不认识神，心里刚硬，并且不相信有神的审判。这种审判我觉得是最可怕的。我再说，耶稣基督说，我来这世上是为了审判的意思，是指第三种的审判，使不信的人眼睛看不见上帝，永远看不见上帝，不但永远看不见上帝，心里面还刚硬起来，并且不会来相信神的审判。这是第三种的审判。这种第三种的审判对这些不信的人来说，他们永远不会感觉到，他们活在舒服的环境里面，他们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继续过他们要的生活，舒舒服服的。他们认为，这一切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是极为正常的事，不信神是正常的事，抵挡神是正常的事，抗拒神是正常的事，嘲笑神是正常的事。当你是这样的人的时候，朋友们，你已经面临上帝的审判。因为你的心刚硬，你已经习以为常，你们会更看重这世上的一切，你们会更看重世上的知识多过于圣经，你们会看重自己多过于认识耶稣基督，你们或许会去敬拜其他的偶像， 永远不会来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一生都是这样的人，弟兄姐妹朋友们，我告诉你，这是第三种审判，这个审判已经来到你的身上。所以上帝说，耶稣说，行这神迹使瞎子能够看见，要彰显神的作为。第三个作为是什么？使那些以为可以看得见的人，以为可以认识神的人，他以为他知道神的人，却拒绝耶稣基督的人，是永远成为一个瞎眼。这个是第三个审判，这是第三个作为。 Oh friend, don't fool around with Christ. Never fool around with God. Never. 我们来读42章以赛亚书，也同时提到这样的人。42章17节到20节，一起读，一二三。谁是那本来以为他看得见，可是却永远看不见神成了瞎眼的人呢？这里以赛亚书说，就是这些敬拜偶像的人。这些人他说是更瞎的，更聋的。这些人看见许多事情，却没有留心耳朵开着，却没有听见。朋友，我盼望你不是这样的人。 I pray that you are not one of these people。在旧约，在新约，耶稣是基督时代的人，就有这样的人。这里一群法利赛人，还有包括这个不信耶稣的父母，还有邻居，不信耶稣基督的宗教人士，父母亲跟邻居，他们以为他们看见神了，可是却不来相信耶稣基督。哦，这样的人已经得到审判。如今，我们活在21世纪，我们仍旧可以看到这样的人出现。你可以看到教会开始支持同性恋，你可以看到越来越多人支持同性恋。一旦这些人继续质疑的怀疑神的教导的话，他们就是那以为他们看见可是后来却是瞎眼的人。上帝的审判已经临到这些人。总结，我们今天信息我们谈到瞎子什么得看见。哦，真的有神迹奇事，但是你不要停留在神迹奇事。第二，上帝的作为，我们看到使那看不见的能够看见。这里有谈到三个什么应许，耶稣来要做你生命的主，使你看见上帝。第二个应许，神要怎么样，神要怎么样，神要带领你走你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可能你今天面对很多困难，很多苦难，你是孤单的，你可能会失去你的事业，失去你的家产，但是这里的第二个应许不但让你看见耶稣基督是谁，神要带领你走一条你没走过的路。第三个应许，神会抓住你的手不放，我从来不会丢弃你，他讲，哦，这是你，这就是你们，这就是你们，那些所有曾经是瞎子如今看见的人，那就是你，那就是我。这是上帝彰显的行为，第二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第三，就是那些不相信神的人，以为他们认识神，哇，我拜这个，我拜那个，我拜我自己，我相信我自己，我最厉害，但后来永远不可能相信神，成了瞎眼的人。哦，这是上帝的什么审判。盼望你们当中没有人是这样的人。所以刚才我们玩了这个游戏，瞎子永远没有办法明白你在告诉他有关于神的事情，神的世界，他没有办法体会，所以你要为他祷告。你的家人，你的孩子，你的配偶，你要为他们祷告。 让他们求神打开他们眼睛，打开，打开，我能够明白什么叫做上帝，什么是耶稣，什么是光。不然的话，这些人永远就是活在一个世界，瞎子告诉瞎子怎么来归向神的世界，很可怕的一个世界。你只要明白这个真理，你看这世界，你就知道为什么世界这么乱，为什么人的事的家庭这么乱，因为瞎子带领瞎子去找上帝，除非上帝打开你的眼睛。所以你是属于哪一种人？你孩子是属于哪一种人？求神怜悯我们，求神保守我们，垂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时候唱一首诗歌，预备心领受圣餐。